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17号，公元2004年12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为亚洲受海啸冲击的民众进行祈祷法会。藏中对话小组会议在达仁萨拉附近的果巴布正式开幕。台湾政府呼吁国际社会阻止中国反分裂法。印藏游协全国大会圆满闭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洋海域发生全球4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并且引发了海啸。亚洲多国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遭受了海啸冲击，造成24000多人死亡。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昨天中午特别组织僧俗民众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举行祈祷法会，超度受灾的亡灵，能够得到解脱，早日轮回。祈愿成千上万遭受海啸而无家可归的人们尽快从痛苦和阴影中摆脱出来，重建家园，并且祈祷人类不要发生雪崩、水灾、地震、火灾、冰雹、饥荒以及战争等人为与自然的灾害袭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向斯里兰卡和印度的总统致电，以示慰问和同情。本月26号发生的海啸冲击了亚洲地区、斯里兰卡、印度南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泰国、缅甸和索马里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其中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南部灾情最为严重。英国 BBC 的报道显示，海啸所到之处，整个社区在没有得到警告的情况下被摧毁，建筑被高达10米的巨浪淹没，海面上大量的渔船被海啸吞没，海滩上和海中可以看到漂浮的尸体。地震中心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以北的海域，被测量为离石9级，是40年来世界上发生过的最强烈的地震。联合国紧急救援协调员艾格兰说，由于当地的饮水被污染，有数以千计的人受到影响，此外还有爆发传染病的危险。截至今天星期二，斯里兰卡死亡人数约11500人，80万人流离失所，印度尼西亚约4500人丧生，几千人失踪，印度南部约6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安达马尼科巴群岛死亡的3000人，泰国已经知道的约839人死亡，几百人受伤，马来西亚约42人死亡，孟加拉国有2人丧生，马尔代夫至少有32人死亡，50多人失踪。此次海啸导致24000多人丧命，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随着救援行动的扩大，死亡人数预计还会继续的上升。为了给予同情和哀悼，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昨天星期一召集僧俗民众在达仁萨拉举行的祈祷法会，当地各寺院的僧尼和民众为亚洲地区受海啸袭击的遇难者起诵了经文，并祈愿世界上减少类似的自然和人为的灾难。据了解，1906年以来至今已经在全球相继的爆发过9次8.5级到9.5级的大地震袭击。1960年5月22号智利发生了离石9.5级的世界最大的地震。1964年3月28号位于北极洲的阿拉斯卡的 Prince William Sound 发生了离石9.2级的地震。1957年3月9号阿拉斯卡的安德忍群岛发生了离石9.1级的地震。2004年12月26号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发生离石9级地震。1952年11月4号俄罗斯的卡姆恰塔克半岛发生了9级地震。1906年1月31号位于南美洲的伊科卓海峡发生了离石8.8级的地震。1965年2月4号阿拉斯卡的 热特群岛发生了 8.7 级的地震。1950年8月15号，西藏发生了 8.6 级的地震。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藏中对话小组会议在达仁萨拉附近的果巴布正式开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附近20公里处的西藏儿童村果巴布分校中，从今天星期二开始正式举行了为期3天的藏中对话与关系的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布钦为首的部分内阁前任部长、藏中对话工作小组成员、达赖喇嘛特使杰日鲁智锦岑和杰萨锦岑，以及部分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代表和在职公务人员等共同出席了这次会议。虽然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没有公开透露有关这个会议的任何消息，但是本台根据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来源了解到，这次在果巴布学校举行的藏中对话会议主要是谈论有关藏中对话政策事宜，同时在原藏中对话工作小组的4名成员上再增加人数，并且新建立前任部长指导协会、与中国对话协会和对话筹备工作组等3个小组。2001年9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派遣特别代表杰日鲁智锦岑和杰萨锦岑为首的4人组成的特使团访问中国和西藏之后，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僵硬13年的关系出现解冻。2002年6月，特使团再度访问中国和西藏，使重建的藏中关系进一步明朗化，从而转变成持续往前发展的好的迹象。2003年，特使团向中方申请再度访华的意愿，但是因为当时 SARS 疫情在中国泛滥，使这一行程被迫取消。今年9月，达赖喇嘛特使团第3度访问中国和西藏，更加稳定了藏中关系的发展。特使团返回印度后，在举行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虽然对藏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感到鼓舞，但是也公开谴责西藏部分地区本民族文化和语言被严重同化和遭受破坏的状况。近阶段，藏中之间已经有了3次接触，但是双方分歧仍然存在，解决西藏问题的路还会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为了缩短这个距离，特别成立了藏中对话工作小组，从今天开始在达仁斯拉附近果巴布举行的以藏中对话与关系为主题的会议，能够对取得藏中实质性的和谈营造更好的环境。这也是以筹备和谈为性质的会议，预计对真正解决西藏问题带来不可估量的希望。据了解，这次为期3天的藏中对话会议结束后，一名香港大学教授和南非学者尼克拉斯·海森将会为与会者进行1天半的相关培训。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所提出的反分裂国家法草案于本月25号在中共召开的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进行了审议。会议决定该法案将在明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审议。中共媒体评论文章透露，该法不单单针对台湾，也适用于西藏和新疆的独立的势力。台湾政府本周一呼吁国际各界协助阻止中国计划中的反分裂法，并把北京此举称为严重的挑衅。台北消息，在北京的人大常委会的内容讨论会上，与会人士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日益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和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此项立法有可能截止阻止这些活动。对此，台湾内阁主管中国事务的陆委会主管吴钊宪向媒体说，对台湾来说，这是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举动，是十分严重的挑衅，完全不必要加剧两岸的紧张。他还强调，还不至于太晚的时候，我们紧急地呼吁国际社群阻止中国。另外，中国政府结束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的审议工作之后，本周一随即发表了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还声称中国将会不惜一切的代价粉碎台独为首的任何分裂图谋。对此，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本周一对于中国公布国防白皮书指出，美国密切地关注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但目前没有理由为此感到担忧。中国白皮书中也提到了在2005年裁军20万，加强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建设，加强武器现代化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藏游学全国大会圆满闭幕，详细情况请听果文扎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办公室主办的第七届印藏游学全国大会于昨天星期一圆满闭幕。印藏联络办公室丹增达瓦向本台表示，本月25号开始在印度拉杰斯坦邦焦达布城市中召开的第七届印藏游学全国大会中，主要就有关各组织的未来工作计划和如何加强继续展开深远西藏活动等问题上通过了决议案，同时特别制定了有关明年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的各项议程。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受邀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桑东仁波切表示，自古以来西藏和印度在文化、宗教、领域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西藏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印藏联络办公室丹增达瓦继续表示，印度政府前任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印藏游协成员、当地藏人等共计3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印度议会议员日瓦辛格拉瓦达先生在大会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据了解，本月25号到27号在印度拉杰斯坦邦焦达布城市中召开的第七届印藏游协全国大会圆满结束后，主办单位为了更广泛地介绍大会的有关内容，还特别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言语完全可以作为表达思想感情和意识倾向的一种用语，但由于缺少当时的正式作品，很多问题一时难以细述。言语内容丰富，形式短小精悍，语言简练短小，含义深刻，富有哲理性。一、言语的内容，言语内容十分丰富，因为它植根于藏民族的现实生活土壤中，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言语产生于社会生活，也应用于社会生活，在藏族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言语。言语自公元前产生形成，经过劳动人民长时期的应用、提炼、充实、发展后，逐步成为文学创作、人际交往、为人处事、治国治家的处世哲学。它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包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教会方面的，这里言语有反映社会斗争、评论人物功过、歌颂善行美德、抨击恶行、坏人坏事、解释劳动创造财富、歌颂民族气节等；二是为人劝诫方面的，其内容为警惕自己、教诲别人、忠国子孙，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和判断真假是非的依据，如提倡坚韧不拔、倡导同甘共苦、团结友谊，反映世态人情，提倡除恶扬善、说明世间处政治等。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